今天继续讲最后一次旧约中的圣灵，我要讲小先知书中的圣灵。请我们来看何西阿书六章三节。何西阿书六章三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这节经文提到甘雨、春雨，正是圣灵的表号。那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把这一节这样翻译说：我们务要认识神，与神熟稔，就是跟神很熟悉，了解神，竭力追求认识神，而且要欣赏他，要注意他，要宝贵他。他必定出现，正如晨光必定出现。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晚雨。那神今天正是借着圣灵向我们显现，在诗篇72篇第六节说，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如甘霖滋润田地。你看那个雨降下来，它怎么样滋润土地，照样神借着圣灵显降在我们里面，要滋润我们的心田，要健壮我们的灵魂体。但是神不是随便向人显现，刚刚我们提到诗篇72篇第六节说，他必降临，像雨降在以割的草地上，那个已经割的草地很低，对不对？所以是预表谦卑低下的心灵，神向谦卑人显现。因为一个谦卑人，他一定了解自己的需要，所以他会花时间付代价，竭力追求认识神。他想要想办法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他会渴望跟神越来越熟悉，他渴望更多了解神的心意，好顺服神。这样当神像晨光一般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会欣赏主的荣光，注意神荣耀的同在，而且会宝贵神在圣灵里的显现。那一个谦卑人，他察觉到自己有很大的需要，每天都有需要，所以他天天追求圣灵充满，天天渴望圣灵临到他，像甘雨可以改变他里面的状况，可以化苦楚为甘甜。圣灵临到他像滋润田地的晚雨 Let rain， 晚雨就是春雨，春雨这个春雨降在土地上是为了使谷粒饱满成熟，预备好可以收割。所以谦卑人他期待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谦卑人他天天花时间等候神，让这个赐平安的神可以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我们也需要天天遵守神的命令，而信心爱心是很要紧的命令，对不对？所以我们把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还有我们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无论醒着睡着，我们都要与主同活，就是活在圣灵里，而且行走在圣灵里。请我们再来看约珥书2章28节。约珥书2章28节一直到32节的上半部。约珥书第2章28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好，我们读到这里。这段经文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被引用，那里提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喜乐到一个地步，好像被新酒灌满了。那些围观的人不明白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彼得就引用先知约珥的这段预言，说明发现生在他们身上的事，而且他借这个机会讲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从父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而且把圣灵浇灌下来。然后彼得就劝每个人都要，第一要悔改，你要先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使罪得赦，这样就可以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的话，我们知道圣灵会浇灌下来是根据耶稣的复活升天。那圣灵呢，他会浇灌凡有血气的，对不对？这里约珥提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可是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目的就是要光照人，使人认识自己的罪和自己的需要，愿意悔改归向主耶稣，而且要感动人接受耶稣做救主和生命的主宰。那如果一个人他被圣灵感动，他承认耶稣是他的主，让主愿意进入他里面的时候，圣灵才会进入这个人心里面。否则一个人他如果还没有悔改归向主，圣灵只能在外面浇灌他做工，可是没有办法进到他里面。那圣灵又被称为真理的圣灵，是要引导人明白一切的真理，他要把父神还有子神耶稣基督启示在人的心中，使人得着永远的救恩。所以圣灵会吸引一个人竭力追求认识主，使这个人不只是因为信靠耶稣被称为义，而且他可以继续追求主，被圣灵充满，这样他可以在圣灵里遇见主，他可以得着主荣耀的同在，越来越丰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好，圣灵充满的中心意义就是要叫一个人可以在圣灵里遇见主，他与主真实的面对面。那当圣灵浇灌在人身上的时候，每个人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表面上你看起来他安安静静的，可他里面他感受到主的爱、主的荣光、主的同在。而且一个人他继续在追求主的时候，圣灵会有一些情形彰显在他的身上。比方这里提到说，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一个人在圣灵里看见异象，是他脑海里有时候会出现一些画面，许多异象是一种图画式的思想。可是有人他就是很清楚看见一些景象。有一个早晨，有个女士，她在家中读圣经的时候，忽然异象就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看见她的儿子、媳妇、孙子们要去钓鱼，然后他们将船呢系缚在车子上，开车往一个城外50英里远的一个湖泊。所以这个异象有点像演电影一样。然后他们就停车在湖岸的一棵树下，然后他看见他们在倒车，然后解开小船，然后把所有钓鱼的用具都放进船里面，然后他把船推离岸边。后来他就看见在船上的时候，他的儿子想要伸手拉住，就是他的孙子啦，结果船身倾覆，然后呢他们5个人都溺死了。然后他看见这个奇特的异象之后，就赶快打电话到他儿子家里，发现没有人接，所以他就打电话给消防队，把这件事跟他们讲。一开始消防队的人听到的描述，觉得他大概疯了，所以他很坚持，所以后来他们就同意去查看事情的真相。他们就来到湖边，发现他所描述的那个地方果真有辆车子停在那里，然后他们就发现离岸边不远有一只小船翻覆在水面上，结果消防人员在那里捞起了5具尸体，真的是他儿子全家。所以如果不是圣灵借着异象指示他，他永远不会知道儿子全家 发生了什么事。所以异象如果是出于神，好像神会让我们知道它的属灵含义。可是有的异象只是出于人自己的想象力，多半没有什么意义。而且有的异象是出于魔鬼的，反而让人心灵受搅乱，很不安。那圣灵会浇灌在老年人身上，会使老年人做异梦。当然我想不见得只有老年人有过异梦的经历，我想有一些人年纪没有那么老，也有这类的异梦。那异梦如果是出于圣灵的，我觉得神是在提醒人一些事，所以得着异梦的人，他会明白神的心意。可是异梦有的时候只是出于人自己天然的心思，俗语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你白天累积了好些思虑，晚上呢需要借着做梦来释放你心中的压力。还有有的梦真的是出于魔鬼，会使人心中害怕。所以我们不要追求异象异梦这类的东西。可是圣灵的恩赐，我想我也需要有一些解释。关于这个圣灵的恩赐的目的跟做法，在人身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想法会带出不同的聚会。有一种聚会，会众的眼睛都把他的焦点集中在圣灵的恩赐，集中在要有异象啦、异梦啦、说预言啦这一类的东西。可是另外一种聚会，他的注意力是集中在耶稣自己，他是以耶稣为唯一的中心。所以那些渴慕的人，他来聚会，他只是要耶稣，他只是渴望在聚会中看见耶稣，他得着主的同在，他就得着满足，他就是想要来爱耶稣，跟主耶稣一同坐席。圣灵的恩赐是宝贵而重要的，但其实恩赐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方法。什么目的？就是要让人得着耶稣自己，要人留意耶稣的显现，要唤醒那些追求耶稣的人，把他们引到耶稣面前，要使整个聚会得着耶稣的同在。所以如果一个聚会，当大家里面的眼睛都集中在耶稣本身，如果大家都知道所要追求的是耶稣自己时，他们不会追求恩赐。他们在灵里头感受到主耶稣奇妙的同在，就单单因着主自己而欢喜快乐，他们里面会得着所需要的，已经得着满足了。可是另外一种聚会完全不一样，大家在那里等候恩赐的彰显，而不是耶稣自己。所以人常常很留意这个聚会当中有没有预言出现，有没有说方言翻方言，因为说方言翻方言等于说预言，有没有异象异梦。慢慢的人因为他焦点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的心完全被这些事情所占有，好像这个就是他们的追求的目标，所以他们永远不会安静下来，他们永远不会想要安静下来享受耶稣的同在。虽然主耶稣就在那里，可是他们并不寻求耶稣自己，反而错过了主自己，而且根本不知道所需要的就是耶稣自己。所以我盼望凡是在我们中间聚会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我们的目标永远就是追求耶稣自己，我们要在聚会中专注于耶稣。当我们专注于耶稣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向圣灵降服。那当我们向圣灵完全降服的时候，如果耶稣想要在这个聚会当中借着圣灵的恩赐或异象异梦提醒我们一些事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不会错过的。如果我们把渴慕耶稣摆第一，其他一切会跟着来。我们并不追求预言，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常有预言，我们的聚会早期也不时有说方言翻方言的恩赐彰显。可是我发现当众人心存渴慕的时候，你用很平常的方式说话，大家就可以存温柔的心领受了。那这里先知约珥说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到底什么是说预言呢？请来看哥林多前书14章第1节跟第3节。 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第一节跟第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第三节，但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二十四节跟二十五节，二十四跟二十五。好，一起来。若都做先知讲道，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通方言的人进来，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就必将脸伏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你要追求爱，我们要追求爱，追求爱的本源就是神自己。可是属灵的恩赐是怎么样？切慕，切慕。当你在帮助人的时候，你很切慕你有属灵的恩赐，可是不是你想要什么恩赐就会有，因为恩赐是圣灵随即一分给个人的。在这里说，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那什么叫做先知讲道？先知讲道并不是在那里预言未来你会发生什么事，你应该跟某某人结婚，你应该去哪里怎么样。不，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先知讲道就是对人说造就、安慰、劝勉人的话。而且因为是圣灵做的，有时候人会他讲出来的话会把一个人心里面的隐情显露出来，使这个人信服神，所以这个人就会把脸伏地敬拜神，知道神在聚会中对他说话。那因为我们喜安堂整个传统传承自很初期的五旬节聚会，当这些聚会有圣灵恩赐的彰显的时候，不会用很夸张的方式彰显，他不会说弟兄姊妹请听，我现在是奉耶和华的名要对你说话，你一定要听，不会这么夸张。我们就是用很平常的方式在讲话。所以呢，有时候在我们聚会中，聚会结束之后，有人来告诉我说，我本来有问题的要请教牧师，没想到主就在聚会中回答了我的问题。所以我们牧师们认为有圣灵的恩赐很好，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不用在会后花很多的时间在那里做辅导咨商。所以这个就是说预言，先知讲到的恩赐彰显在聚会中。有一次在美国有个聚会，讲到结束以后，有个弟兄他开始用方言传讲一个信息，另一个人就把它翻出来了。当他们说完的时候，有个年轻人就来找这个翻方言的弟兄，然后用这个弟兄根本听不懂的外国话在跟他讲话。所以这个弟兄只好跟他说，先生对不起，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个人说，可是你刚才用我自己国家的语言传信息，而且讲得很漂亮。他说，我是波兰人，你用我国的语言叫我必须跟神和好，而且立刻寻求神。这个弟兄就跟他说，是圣灵在跟你说话，不是出于我，是神在向你说话。所以这个年轻人就很稀奇，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说翻方言的这个弟兄其实他不会讲波兰话的，所以讲波兰话的这个年轻人就颤抖的站在那里，然后他就跪倒在地，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他脸伏地敬拜神，知道神真的是在聚会中间。所以我们要追求爱，爱是要追求的，爱是要学习的。我们要追求爱的源头，神自己。我们求圣灵把神的爱更多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成为爱的器皿。然后我们在爱中顺服神，在那里服侍人的时候，神会按着我们的需要加给我们圣灵的恩赐。所以说预言它不是用来引导人指示方向或预测未来，它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那造就的意思就是建立这个人，一个人灵里软弱，你很爱他， 所以圣灵会借着你说出一些造就他、建立他的话，使他灵里刚强起来。好，劝勉人的意思就是鼓励这个人。因为有的人他们很灰心沮丧，那圣灵借着你说出激励他、鼓励他的话，使这个人重新振作。那安慰，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抚恤人，抚恤一个人，使这个人可以从痛苦、忧伤、迫害或是苦难当中，他的心灵因为你安慰的话语而得医治。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遇见那些家庭破碎、心灵忧伤、受到迫害或遇见苦难的人时，我们很爱这个人，我们也学习顺服神，圣灵就借着我们说出一些安慰的话来安慰他。所以这种说预言的恩赐可以出现在讲台上，出现在聚会中，也可以出现在一对一的谈话当中。所以我们追求爱，热切的爱神，自己也爱人，把自己降服于圣灵，切慕属灵的恩赐。圣灵可以借着我们的舌头说话，借着我们的身体行事。所以先知约珥说，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那神的仆人跟使女，他一方面注意神的显现，留意神的同在；另一方面，我们在服事的时候学习顺服圣灵。其实我们不时会跟黑暗的权势交锋，有时候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如果你懂得把眼目的焦点放在神身上，你的眼目单单注视神，我告诉你，神就是要将圣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只是他们当如何行。有个宣教士，他在菲律宾吕宋岛一座高山的这个原始部落当中，他盖了一间铁皮和水泥板的小教堂。当这个宣教士他在主持这个献堂典礼的时候，他不知道当地的女巫师已经要来参加这个献堂典礼，他是要来结束这个聚会。那宣教士事先不知道，所有的会众也不知道。正当宣教士开始讲话的时候，坐在后面那个妇人就站了起来，就要开始说一些没有人明白的话。那宣教士也搞不清楚到底他是不是在说菲律宾的土语，你知道 Tagalog 是菲律宾的土语，还是在说那个原始部落的什么话。但他心里头就是觉得很不安，觉得很不对劲，他觉得这个是邪灵在说话，所以他就轻声就俯身跟这个妇女说，你闭口坐下。那个妇人就真的坐下来了。所以那天晚上神给他们一个得胜的聚会，有许多人蒙恩得救。第二天有消息传来说，那个妇人仍然没有办法开口讲话，因为神封住他的口。那当宣教士他奉耶稣的名吩咐他闭口坐下的时候，所有在座的人都很害怕，因为这个人真的闭口坐下了。所以在座的人就想说，我们最好来服侍这位永生神，离弃邪术。所以神的仆人真的不是凭自己能做什么，乃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全能，方能成事。所以这些日子，神正借着圣灵那个超自然的能力运行在全地，在天上地下显出奇事，神要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再来看约珥书三章十八节，约珥书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流奶子，犹大溪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到那日， 先知书常常提到到那日，这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当然有一些也会应验在那个时代，但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才会有一个更完全的应验。那在教会时代呢，圣灵要浇灌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凡是渴慕主的人都能领受这个圣灵的新酒、甜酒、圣灵的奶子、圣灵的水流，就是圣灵丰满的祝福，使每个领受圣灵的人灵里强壮，心中喜乐。你那个奶是指的有营养的，对不对？营养的食品。所以圣灵的新酒要使一个人强壮。而且这里提到甜酒，那个意思是圣灵的甜酒使人喝了心中喜乐，因为圣灵是喜乐的灵。先知也提到犹大的西河有水流，所以主耶稣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活水的江河。所以凡渴慕的人都可以从主领受圣灵的活水江河。先知约珥还这样预言，他说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这个石亭谷它原文的意思是皂荚树之地，皂荚树之地。那皂荚树它是生长在干地，所以这个石亭谷大概它是指着吉伦谷中比较低的地方，它很干涸，干地是干涸的，所以那个希罗亚的水呢就从圣殿流出来，可以滋润这个原本干涸的石亭谷。那当然这里是指着圣灵说的，先知其实是在描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活水泉源要从神的殿中流出来，滋润干渴的心灵，使人的心苏醒过来，重新得力，充满了生命力。另外这个石亭谷也让我们想到是以色列人犯罪的地方，对不对？他们离开埃及之后，他们要进入迦南地，在石亭谷那个地方，民数记二十五章第一节说，以色列人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这是先知巴兰的诡计。他们跟摩押女子一起拜偶像犯罪，吃祭偶像之物，所以他们必须先悔改。你要让圣灵滋润石亭谷，必须先有一段悔改的期间。所以很多被圣灵充满的人先有一段悔改期，对不对？继续不断的让圣灵光照洁净自己，悔改悔改，然后圣灵才能越来越多的充满。所以你看这个约珥书，约珥书他第二章的末了二十八节，刚刚我们提到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可是前面你看十五跟十七节，二章的十五十七节他就在讲悔改。我们来看看约珥书的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侍奉耶和华的祭司要在廊子和祭坛中间哭泣说，耶和华，求你顾惜你的百姓，不要使你的产业受羞辱，列邦管辖他们，为何容列国的人说他们的神在哪里呢？好，所以在所应许的圣灵还没有来到之前，必须先有悔罪、谦卑恳求主、向主祈求的时期。所以你看先知约珥召聚全国的人民，老老少少通通通都要来悔改。所以当神的百姓他如果愿意听先知约珥这个悔改的呼唤的时候，真实悔改，然后先知约珥才提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那个圣灵的秋雨春雨才会浇灌下来。所以圣灵的恩雨未降之先，需要先有一个悔罪的时期。你看施洗约翰他先来唤醒百姓要认罪悔改，然后救主来到，对不对？他们才能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主耶稣复活升天，圣灵才浇灌下来。 有泉源从天上的电流出来，滋润那些悔改的心灵、降服的心灵、谦卑的心灵。而且圣灵越来越多的充满这些彻底的悔改而且全所有奉献的人。先知以赛亚在66:2他这样讲，他说，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惊的人。所以什么时候你发现你身上的圣灵怎么好像减少了、枯干了，你要先求主光照，先求主光照，再次的悔改，圣洁的灵要浇灌充满虚心痛悔的人。在19世纪有一位玛利亚伊特姊妹 Mary Woodworth Etter， 她是一个充满圣灵大能的主的使女，她13岁重生。在属灵上栽培的牧师曾经为她祷告，说求主让这个女孩一生成为灿烂的光。她的牧师没有料到，后来这个小女孩成为普世灵恩运动的始祖。这个玛利亚伊特不久就听见神的呼召，她就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她说呢，我听见主耶稣呼召我要到路上篱笆边去把失丧的羊找回来。不过在19世纪，她的性别成了难题，当时女人是没有办法站讲台的。19世纪中叶，女性甚至还没有争取到公民的投票权，所以女人要当牧师呢是难上加难，而一个单身女子想要当牧师更是做梦。所以后来她就结婚了，她生下6个孩子，可是她6个孩子居然一下子病死了5个。她的丈夫受不了这么沉重的打击，精神就出状况，所以玛利亚伊特需要帮助她的丈夫还有照顾唯一幸存的女儿。虽然她接二连三遇见这些不幸的事，可她一点都没有埋怨神，不过她很希望知道答案，所以她就开始好好读圣经，勤读圣经，她想要从圣经找到答案。她从圣经里头发现神每一个世代都会使用妇女，而且她读到先知约珥预言说神要将他的灵浇灌他的仆人和使女。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我一点也不会祷告，而且我都没有受教育，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讲什么。为了进一步了解神的旨意，他就继续研读圣经。后来他说，哎呀，我越看圣经就越发现自己的软弱。可是呢，神赐给他一个异象，就是有一群天使进入他的房间，然后天使把他带到西部，越过大草原、湖泊、森林、河川，他看见一片金黄色、结实累累的麦田，麦田。然后呢，在异象当中，他一看到这幅景象，他就开始讲道。然后麦子听见他讲的道，都把头垂下来，仿佛可以收割的样子。主耶稣就跟他说：“正像这些垂着头等待收割的麦子。”人们听你讲道，也都要俯伏在你面前。所以玛利亚就觉得她实在再不降服于神的呼召，她内心就不会有喜乐了。所以为了回应主给她看见的异象，她就谦卑地接受了神的呼召，她求神用圣灵的大能膏抹她。她觉得她应该先从自己的社区开始服侍，可她实在不知道要跟她社区的人讲什么，而且左邻右舍都是他的亲戚。可是神跟他说，你只管去，我会把当说的话放在你口中。好，他第一次公开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大部分都是他的亲戚。他一开口说话，众人就都哭泣，许多人甚至哭倒在地上，还有的人他站起来仍然是哭着离开的。从此以后，社区有许多人都来向这个玛利亚讨教，接下来就有很多教会就邀请他去开奋心会，他所带领的聚会人们会魂游向外或被击倒在地。所以有个记者这样报道他说，这个伊特姊妹活像个大力士，几乎没有人能够抗拒他，他拥有超自然的能力，群众在无意之间糊里糊涂就被他击倒了。当他们倒在地上的时候， 伊特姊妹就强劲的把神的恩典充充足足的分送给他们。后来主带领这个伊特姊妹为病人祷告，那借着这种医治布道会，带领了更多的人悔改信靠耶稣，而且领受圣灵的祝福。所以你看见神的工作就是你要先悔改，你真的悔改归向主，全心信靠主，然后我们可以领受圣灵丰满的祝福。我们再看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弥迦书三章八节，三章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你知道先知弥迦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谁像耶和华，谁像耶和华，他人如其名。从他的信息你可以看出他对神的圣洁、公义、慈爱有深刻的认识。弥迦在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代做先知。那约坦虽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这个王呢，生活奢侈，大兴土木，使贫者愈贫，富豪地主呢在那里压迫穷人，侵吞孤儿寡妇的财产，所以宗教就变得形式化，而且祭司只是借着外表的礼仪在那里取悦神，可是呢还效法外邦献长子为祭。所以先知约珥，神的公平公义在他里面，他不得不揭露政治领袖、宗教领袖和神百姓的罪，这个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众怒难犯，对不对？而且会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在这里先知弥迦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先知的勇气跟力量是来自耶和华的灵，因为耶和华的灵是能力的灵，是勇敢的灵。先知有这种公平公义的心，圣灵就是公平的灵、公义的灵。先知有才能，因为圣灵是赋予人才能的那一位。其实你要知道，指责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圣经里头说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对不对？所以你需要先追求爱，然后在爱中让圣灵来引导。有时候你不得不跟一些人讲一些话的时候，你先为他的心祷告，求神先给他一颗谦卑柔软的心，好，也求神给我们合适的话，有力量、公平、才能，才有办法把话讲得合适。好，我们一定要把渴慕耶稣摆第一，常常追求圣灵充满。我相信也在我的经验里面可以见证，力量才能是跟着来的，力量才能是跟着来的。当主量给我们一份工作跟服事的时候，他自然会借着圣灵供应我们做这项工作或服事所需要的力量跟才能。请我们再来看哈巴谷书三章四节，哈巴谷书三章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我们再读一次三节跟四节，一起来。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领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神那么的荣耀，当他的荣光在那里充满天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然后呢，从神手里射出光线，其中藏着能力，他的能力，这个就是圣灵，能力的灵，是那个创造宇宙万有的能力， 也是改变人的大能，要把罪人改变成像耶稣的人。这个能力也是医治的大能，能够医治人的灵魂体。英国的 Smith Wigglesworth、他跟他的太太是在救世军认识而结婚的。当时他只是一个修理水管的工人，所以他跟他的太太都同心合意的在那里传福音。但是他口才迟钝，所以聚会通常是他太太讲道，他在那里分发诗歌本还有收奉献的工作，可是他也会替人祷告。可这个神的荣耀也充满在这个维格尔的里面，真的里头蕴藏着极大的能力。所以当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就是有神迹奇事发生，而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出令人惊奇的信心的神迹。有一天他下工回家，他在修理水管嘛，他下工回家的时候竟然在门口听到他太太去世的消息。他太太已经死了大约两个小时了。这个维格尔居然说不，他没死，他就摔开他的工具就走进卧室，把他太太拉下床，然后把他太太放在靠着墙壁站立，叫他的名字说，我吩咐你现在走到我这里来。然后他就退后，他太太真的走过来了。从那以后他太太又活了许多年，所以这个人被称为信心的使徒是有原因的。而他的生命跟他的服事的力量真的是来自圣灵。所以神的辉煌如同日光，从神手里射出光线，其中藏着他医治的能力，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常常鼓励弟兄姊妹来到神面前等候神，就是来做属灵的日光浴，对不对？在聚会当中，神的辉煌如同日光照耀在这里。你在那里安静等候神的时候，你让主荣光所蕴藏的能力不断地照进你灵魂体的深处，里里外外你可以充满这个带着能力的光。这个神医布道家 Catherine Kuhlman 开始服事的时候，他就面临一个属天医治的难题。他在圣经上读到一个接一个神迹，和他自己从来没有看过他为人祷告而得医治，所以他很挣扎，到底他是不是应该为病人祷告。然后他也没有办法忍受圣征一个聚会是医治布道会，完全没有神迹发生。所以呢 有一段时间他开始连续在那里祷告呼求，他很渴望真实的经历医治。他那种想要看见医治大能彰显的渴望，这样迫切的祷告成为促成医治大能随即被点燃的一个重要关键。1947年，这个 Catherine Kuhlman 在台上他传讲圣灵，竟然底下有个女士的肿瘤得了医治。后来 Catherine Kuhlman 这样讲，他说，我在宾州的富兰克林讲道，某一天晚上我讲道的主题是圣灵，整晚呢我对于医治只字未提。可是隔天晚上我在开始讲道前，一个女士就站起来说，不好意思库尔曼女士，我想要分享一个见证，昨天晚上你在讲道的时候，我全身有一种很奇特的感觉，我知道我得医治了，我就是知道。然后今天我回诊的时候，医生诊断也发现我确实得了医治。这个库尔曼说，我记得那个女士身上原本有一个肿瘤，他说这只是一个开端，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神迹。那 Catherine Kuhlman 呢，他认为这个神迹是他渴望神用圣灵医治的大能恩膏他之后出现的第一个神迹。就在隔周，在某一场聚会里头，又一个叫做乔治·欧尔的男士，他在聚会里面他眼睛感觉到一阵刺痛，然后呢在刺痛感消失之后，他失明了22年的眼睛恢复视力。而你会发现这两次聚会 Catherine Kuhlman 都没有替病人祷告。你知道我们的聚会跟他其实很类似， 如果我要为剧院当中有病人祷告，我想我每一天中午都是饿着肚子服侍到两三点，很快我的身体会垮掉。所以我喜欢神用这种方式来医治聚会当中身心灵有需要的人。所以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就要凭信心，单纯的信心，去仰望那个公义的日头，让这个有医治之能的光线照在我们身上，行奇事。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我们得医治的根据是根据神的话，对不对？是根据神医治的应许，神可以借着他的话做工在我们身上，不一定要有人替我们按手祷告，神也可以医治。所以你要记住哈巴谷这里讲的话，神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的光线会直接照在你的身上。这个有医治之能的光线可以改变你，可以更新你，可以医治你的灵魂体。阿们。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四章一到六节。撒加利亚书第四章一到六节，找到了啊，我们一起来读。那与我说话的天使又来叫醒我，好像人睡觉被唤醒一样。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旁边有两棵橄榄树，一棵在灯盏的右边，一棵在灯盏的左边。我问与我说话的天使说：主啊，这是什么意思？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他这里提到有两根橄榄枝树，橄榄枝，这个橄榄枝流在那个流出金色油嘴的旁边，在第十二节，四章的撒加利亚书第四章十二节，他说这两颗橄榄枝在两个流出金色油嘴的金嘴旁边。好，那这两颗橄榄枝橄榄树就是两个受膏者，对撒加利亚那个时代而言，可能指着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大祭司约书亚。所罗巴伯是归回时期的政治领袖，约书亚是宗教领袖，而他们在两个流出金色油的嘴金嘴旁边，这个金色的油就是圣灵的表号。所以你会发现这两个受膏者不是依靠势力，也不是依靠天然的才能，乃是依靠圣灵的能力，带领以色列百姓建造圣殿，可以敬拜神，见证神的荣耀。所以这个油就是圣灵的表号。那新约时代我们是在建造教会，对不对？那金灯台象征教会要在世上发光，我们要发出光来，在人的面前我们要有好行为，要发出光来。灯台要发光就需要有油。那这个意象当中，油并不是祭司来倒，是直接从这个金色油嘴那个橄榄树源源不断的流进这个灯盏的管子里面，使灯台不缺油。那灯台不缺油就可以继续不断的发出亮光来。所以今天教会能够在地上发光的原因是众圣徒每一次的聚会，每一天你继续不断的从神领受圣灵的膏油。所以我们天天第一个需要就是渴慕耶稣，追求耶稣，等候耶稣。我们不停止聚会，不断累积圣灵的膏油，成为聪明的童女，倚靠神的灵完成神的托付，预备好迎接天上新郎的来到。所以今天仍然是领受圣灵膏油的日子， 每一次的聚会，切切的向神恳求，向神买圣灵的膏油。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十二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这里提到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所以圣灵就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让人受圣灵感动，全心仰望那位为他钉十字架肋旁被扎的耶稣。这个也是弥赛亚的预言。所以一个人他真实的悔罪，向主耶稣切切恳求赦罪的恩典，也从主耶稣领受灵魂体全备的救恩，主会向这个人施恩。所以主耶稣不但用宝血要洗净一个人的罪，洗净他的灵魂体，也要赐给这个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赐给他圣灵的活水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所以这个人悲哀会转为喜乐，愁苦会变为心满意足。我们再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八到九节，好吗？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八到九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东下都是如此。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这里又提到那日，那日又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那旧约时代的敬拜中心是在耶路撒冷，那新约时代敬拜的中心就是在教会。所以这里耶路撒冷也是指着教会说的。而这个活水，活水，欢迎你们来，请坐，可以坐第二排，凡是有空位你们都可以坐。 好，请留意这边好吗？这个活水当然是指着圣灵的活水，就是要从教会流出来遍满全地。这个圣灵的活水就是引人要来信靠耶稣，认识耶稣，更多得着生命的活水。不管是冬天夏天，不论什么时间，这道圣灵的活水都留在教会，留在全地。像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提到的，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所以神在哪里，那里就有活水，有一道河，圣灵的活乐河，圣灵的乐河。所以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七节说，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头告诉我们神的呼召，快点来取生命的水喝。你口渴吗？求主让你一生都觉得口渴，喝了还想再喝这个圣灵的活水，永远不对这个圣灵的活水厌倦。你要喝到福杯满溢，喝到凡你所到之处，生命的活水都可以从你身上流出去，祝福别人，解别人的渴。然后圣灵来是要把耶和华的王权设立在我们里面，王权设立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在大小事上都顺服万王之王。圣灵要开我们的心眼，看见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王，他是全地的王，他在我们里面是王，所以我们的心要被他所夺，我们要死心塌地的跟随这位王，我们的眼目单单注视这位荣耀的王，万王之王，一切都听他的。我们再来看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七节，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雨又是圣灵的表号，对不对？我们前面已经讲过，这里说地上的人如果不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你就没有办法领受圣灵的恩雨。好，这个敬拜的希腊字我们以前讲过 proskuneo， 意思就是面对面亲嘴。所以你知道敬拜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因为爱神、爱慕神，我们赞美神、赞扬神，我们崇拜神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进入那个敬拜的灵，与神面对面亲嘴。我们享受神的爱，神也享受我们对他的爱。然后在这个敬拜的灵里面，我们领受圣灵的恩雨，我们浸透在圣灵丰满的祝福里头。在诗篇六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样子讲，诗篇六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也许我们还是可以来看好了。诗篇六十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很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请你们读好不好？请这一边的人读，请这一堆的人读。六十六篇一到四节，请来。全地好，谢谢。这里提到全地先向神欢呼，歌颂他名的荣耀，所以你欢呼之后，你是用赞美的言语把神的荣耀发表出来，用赞美的言语在那里歌颂神的作为，神可畏的作为，对神说你的作为何等可畏。然后他提到敬拜，全地要敬拜你。所以你参加聚会，你会不会发现我们每一次都当然我们前面会有安静等候神的时间，我们聚会的前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在那里等候神预备我们的心，可是我们正式聚会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有赞美。我常常发现在赞美的时候，或是我们在团契唱诗歌赞美的时候，唱完诗歌后同声赞美，总是有人不赞美，我觉得这样很不好。如果你不加入同声赞美，或是你赞美两三句觉得啊，我赞美得很累，让别人去赞美吧。当你有这种状态的时候，因为你的赞美没有突破，你就像赞美就像在爬山，你只爬到半山腰你就不赞美了，结果你没有办法爬到山顶，所以你没有办法进入真实的敬拜，更深的敬拜。因为通常赞美会带进敬拜，所以如果你想要有深入的敬拜，你必须要高昂的赞美，很敞开的赞美。你说我不会赞美，你总会说哈利路亚吧，好，你就说哈利路亚也可以，或者你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或唱任何很简单的话，耶稣我爱你，耶稣我赞美你，都可以用很简单的话来赞美。好，所以你要有一个敞开的赞美，高昂的赞美，接着赞美，你一直爬到赞美的山顶，直到敬拜来临。当敬拜来临的时候，我们深深的俯伏在神的同在中，一直的进入，一直的进入深入的敬拜，然后你会感觉到圣灵的恩雨大降，是很温柔的。圣灵的恩雨会大降，是很温柔的。所以敬拜不但影响神，也影响敬拜者。基督徒如果缺乏敬拜，就没有办法领受圣灵恩雨的大降，你的灵命就没有办法晋升。就感情而言呢，我觉得情感是一个人魂的中枢，当我们把里面心中那个感情所有的爱都倾倒出来给神的时候，才是真实的敬拜。就意志而言，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把所有的思想行为感觉都抓回来，投入在敬拜之中，专注在神身上。所以敬拜可以是一种理智上对神的认识， 可是从情感跟意志上来投入神，来回应神。所以底下还有一段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学习赞美神、敬拜神。每一首诗歌你都要参加，同声赞美的时候你要参加。如果你发现你的旁边的人怎么没有声，你推他一下。我们要赞美神，赞美到敬拜的灵浇灌下来，我们更深的敬拜，直到圣灵的恩雨大降，滋润我们干渴的心灵。阿们。